我哋同心祈祷，主爱天父，我哋同心感谢赞美你。愿今日喺个时候，当我哋打开你个话，去认识神你嘅慈爱嘅时候，主嘅宝血首先洁净我哋嘅心灵，因为非圣洁，冇人能够见到主面。当我哋喺罪污当中嘅时候，我哋会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回转。唯有我哋当蒙主嘅宝血洁净嘅时候，我哋带着饥渴无义嘅心，带着一份纯一清洁嘅心，与爱我哋嘅主、爱我哋嘅神再一次嘅亲近，恳求真理嘅圣灵喺我哋嘅心灵里面动工，让我哋讲嘅、听嘅一同能够明白主嘅恩、主嘅爱。求主帮助我哋喺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请坐。转瞬间呢个圣经神学嘅课程，其实已经系去到第四次嘅聚会。咁我记得喺前两次聚会咧，我哋会从圣经当中去认识神嘅属性，我哋会思想到圣洁嘅神、公义嘅神。而今日咧，我哋会有新嘅一个主题咧。如果大家喺手头上嘅讲义咧，就系、是、第三个主题就系、是。慈爱的神。我再讲一次，今天我们在当中会思想神一个生命的属性，就是慈爱的神。但是在分享之前，其实我先想跟大家思想一件事，为什么我们要对神的生命属性要这样去了解，详细的了解，而且是深入的了解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我们对神的属性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的时候，这个关乎我们的生死和福。世上的人为什么会在黑暗痛苦绝望当中？跟弟兄姊妹说，就是因为不认识神。只有真的认识神的人，而他因为认识神的属性，他好好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的时候，他一生一定成为一个蒙福的一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未来认识神的属性方面有七方面，但我感觉到今天呢，就是关于慈爱的神这个神的生命属性呢，其实是一个最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当中有三个原因。三个原因，如果我们对认识这个神慈爱的属性有一个了解的时候呢，第一方面的原因，我们先懂得感恩。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了解，在从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我们不止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如果不是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他单单是圣洁的神、公义的神，我相信人类已经不存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亦都不会存留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正正因为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他给人有机会，所以人类的历史一直一直延续，连你和我仍然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可以成为神一个蒙福的儿女。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要认识神这个慈爱的属性呢，当我们真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懂得感恩。第二方面，为什么这个神慈爱的属性对我们这么重要呢？其实跟我们的人息息相关。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今天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问题，甚至乎很多败坏罪恶的行为，跟什么有关系呢？我跟弟兄姊妹说，就是不认识神的慈爱有关。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里面人性的部分就缺少了爱了。弟兄姊妹，如果从圣经当中去看的时候，圣经会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亏缺神的荣耀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将神那份的慈爱已经扭曲了，已经淡漠了，或者已经流失了。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很多人会丧尽天良，或者做一些十恶不赦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跟人里面那种生命里面存留的爱已经流失了有关系。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呢，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慈爱，以至于我们得着神的慈爱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的性命或者我们的特质会出了问题。所以呢，认识神的慈爱呢，跟人里面的生命质素息息相关。所以如果认识神的慈爱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建立，我们里面不单止有圣洁、有公义、有真理，但更加重要的能够有慈爱。
所以求主帮助啊！今日人点解会出现好多问题呢？其实同里面缺乏一份爱有关。咁第三方面呢，当然就好似今朝早上主道嘅题目，当明弟兄会提醒我哋，同我哋嘅人生生死祸福有关。弟兄姊妹，我哋记住一件事：我哋一生嘅好处不在神以外。人的一生生死祸福不在世界里，亦都不在我们自己的努力或者我们自己的意志里，人的一生的生死祸福在神的手里面。但是留意一件事，我希望弟兄姊妹了解，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清晰的教导，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什么人啊？神所喜悦的人。很特别的地方，他没有说归于神所爱的人，他说归于神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基本上蒙恩得救本来是神所爱，但如果我们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神在我们一生所预备的恩典和福气可能我们都白白流失，甚至乎得不到。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寄居一段日子，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一生一定蒙神恩待，蒙神祝福。虽然有艰难，但神的恩典仍然是丰丰富富足够我们用的。但是很特别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当我们说神要赐福给一些神所喜悦的人，但我们发觉人性里面有一些软弱失败是什么呢？就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喜不喜欢，神所喜悦的我们的人性就刚刚不喜欢，很特别的地方。神所不喜悦的呢，我们喜不喜欢啊？啱啱我们是很喜欢。你知不知道人性又有一个软弱呢？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神所喜悦的我们又不喜欢，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却很喜欢。于是呢，这个世界上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就少而又少咯。但有一件事能够令到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就是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很特别的地方，所以圣经说，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的慈爱，而我们被这份的慈爱去激励我们，推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甘心乐意，义无反顾，在我们一生里面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这个是 很奇特的地方。所以在当中呢，我们会好像主耶稣教，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但如果不被基督的爱感动和激励呢，我们不会走上一条讨神喜悦的人生道路。所以在当中，我会先跟大家思想认识神的慈爱，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懂得感恩。我们一生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第二方面，认识神的慈爱的时候，让我们里面有真正的爱。因为里面有真正的爱，我跟你姊妹说，我们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人。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但很可惜，自从人类犯了罪之后，神的形象已经亏损。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一句很重的说话，就是虽生人世上，但是未可为之人。除非当我们认识神的慈爱之后，我们里面有这种的神的属性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产生其他一种的生命的优良的品质。所以在当中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慈爱，得着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一个真真正正人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的人生就会有不同。第三部分就是，当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慈爱的时候，会激励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以致我们最后成为蒙福的一群。所以求主帮助，神不是强迫我们认识神的慈爱，但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慈爱的时候，跟我们的人生息息相关。但是如果要认识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都要明白，它不是一套道理，他是需要第一有神的真理的启示，即是说要认识神的慈爱，不是听人讲，而是从圣经当中去看。所以当我每一次圣经神学的时候，论述到神的属性的时候，我都是只是将一些经文摆放在讲义上，因为从这些讲义里面，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真正去认识神的属性。所以如果要认识神的慈爱，同样需要去神的话。但当然第二方面就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仍然只是一套头脑的知识，不是能够真正去明白。第三方面呢，其实是需要一份纯一清洁的信心，因为圣经讲人非有信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到神面前的人呢，我们必须相信在圣经当中神所启示，对神有个认识，还有我们里面这个信心是纯一清洁的，没有杂质的。我们相信神的说话， 相信神的启示。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够去开始真正的掌握、明白、深入的认识神的慈爱。一方面是神的说话，第二是圣灵的感动和光照，第三方面我们需要一份的信心。但如果当讲论到神的爱的时候，我觉得在圣经当中一段经文就很宝贵了。考下大家，好啊！圣经当中有一段经文讲论到爱嘅，喺边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嗱，我哋一齐不如读出呢段经文啊！就喺讲义上嘅第二页。当我自己思考神嘅爱嘅时候，我觉得一方面喺成本嘅圣经当中启示，能够由创世纪到启示录，神一步一步去显明出嚟啦。但如果要具体将神嘅爱去表达咗出嚟嘅时候咧，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就好宝贵啦，因为佢会讲到爱究竟系乜嘢。但呢个爱唔系人世间嘅爱，因为人世间冇呢种嘅质素嘅爱。只有神的爱才有这种的内涵啊。那我们一起将这段经文读出来先啊。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我们一起读，慢慢读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自息。我弟兄姊妹，如果细心思量呢段经文咧，其实唔系讲到世上嘅人拥有。这种爱，这种爱是神自己爱的里面的内涵，这种爱是慈爱的天父的爱，也都是十字架上救主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在当中，如果从圣经读本去看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就是将神的爱是具体的全面的去启示出来，意思是在当中我们能够去认识，也都能够去学习。那我就将这段经文里面将神所启示就将它分成七个范畴。神的爱里面有七个的范畴的内容，正正是我们所需要认识。那经文里面一开手的时候，使徒保罗就会讲到了，爱是恒久忍耐。所以当中我们讲论到神的爱的时候，要认识神的爱的时候，有一个必须的认识，神的爱不是短暂，神的爱不是一时间，神的爱乃是恒久到底的爱。我们如果留意在大家讲义上里面第一个环节，恒久到底的爱当中，我会引述了三段经文的，两段经文来自诗篇，一段经文来自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不如就将其中一段经文读出来，就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我们找到的我们一起读，我们慢慢读下。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很特别的地方，这段经文是描述主耶稣基督，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弟兄姊妹，当我们说要认识神的慈爱的时候，第一个特质就是神的爱是一个恒久到底的爱，不是一时间的。那这个认识对我们很重要啊，因为我们你和我都会在这个人世间。但如果我们从圣经当中去看神的爱，它不是一时间或者一点一滴的，它是乃是由头到底的爱。那这个我们发觉，如果人类不是因为面对神这份的恒久到底的爱的时候，人类根本不存在。甚至乎在我们一生当中，如果神的爱只是暂时的，只是镜花水月，一时间出来就消失的话，我们人生都很悲哀。但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爱是恒久到底的爱。换句话，他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是神所爱的，是神所拣选，是属主的人，我们的一生当中，由出世的刹那到离世，神他这份永恒不变的爱一直与我们同在。这个认识就很重要，因为人世间很多时候变幻莫测，很多东西会变，人会变，事会变，环境会变，但已经记住神的爱永不改变。所以因为如果有这个认识，我们的一生就能够有信心，有勇气，有盼望， 继续面对我们人生不同的环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位爱我们的神，他对我们的爱是到底的爱，永不止息的爱，永不离弃的爱。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给我们产生信心、力量、勇气和盼望。咁但如果我哋唔認識嘅時候咧，有時我哋發現啊環境好嘅時候，我哋會去稱讚神嘅愛；但當環境唔好啦，變幻莫測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失去信心，同埋失去依份嘅盼望同埋勇氣。所以求主幫助我哋啊！當我哋要認識神嘅愛嘅時候咧，佢第一個特質就係恆久到底嘅愛。盼望我哋喺認識神嘅愛嘅時候，我哋都學習。我哋人世间好多时候，我哋对人嘅爱或者点样嘅爱，好多时候好短暂，会千变万化。但愿我哋学习神呢个爱嘅特质，系一个恒久到底嘅爱。求主帮助我哋啊！好，第二方面咧，神嘅爱嘅特质喺第二部分咧，佢就系恩慈怜悯嘅爱。喺圣经当中咧，如果你睇到神嘅启示，佢话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所以神的爱里面它是有一种的恩慈怜悯。恩慈怜悯其实是什么意思呢？恩慈的意思就是说，神是一位体恤我们的软弱、艰难、缺乏的神。当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神会恩待我们的，神会有恩典的供应。因为神的恩慈不单止在个心灵上，它还在行动上。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恩慈怜悯，如果我们细心去看是什么意思？第一，神是一个怜悯的心肠，他监察人心，知道人会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艰难的时候，有冲击的时候，有缺乏的时候，有难过的时候，有恐惧的时候，但在那个时候正正是神成为我们帮助的时候。所以我们发现在圣经当中呢，记载了很多的例子，当有时神都会容许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代当中呢，我们会有艰难有缺乏，无论是以色列人去到红海，或者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要过约旦河，或者好像先知以利亚，当大饥荒有饥荒或者旱灾的时候，但我们留意一件事，神为他所爱的人会预备，所以周围都没落雨啊，饥荒的时候，但以利亚能够在基勒河那里仍然有溪水的供应。当周围饥荒的时候，但以利亚会蒙神差派乌鸦来担肉担饼来供应的需要，甚至乎用一个穷寡妇来用油用面来供应了他段日子。所以我发觉这件事呢，恩慈怜悯的爱是什么呢？就是神单止对我们的爱是一生之久，由出生到离世，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当我们有缺乏，当我们有艰难，当我们有冲击的时候，就正正是神实施行动供应我们的时候。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这个对神的认识很重要。有时神在我们一生当中，神都容许我们有时可能有缺乏的时候，有艰难的时候，但如果对这个神的爱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份信心，在我们可能以为走投无路了，以为很艰难的时候，但是神就在那时候亲自供应和预备。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个认识，我们的一生里面是环境真的会变幻莫测，但我们的信心仍然能够坚固永不动摇。因为神的爱是一份不单止怜悯的爱，更是一个恩慈的爱，祂会供应，祂会预备。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对神的爱能够有这个认识，一方面是恒久到底的，但另一方面是恩慈怜悯。继续我们会看第三方面，第三方面呢，我会将它分割成为就是神的爱的特质。有一样事情就是温柔体恤的爱。特别有一节经文呢，给我自己很宝贵的安慰呢，就是来自马太福音12章20节，那里讲论到主耶稣说，他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其实意思是什么呢？在我们一生当中，其实弟兄姊妹留意，神不是单止圣洁公义的神，他慈爱的一面就是说，他面对他所爱的人的时候，当我们在一种的软弱、失败、缺乏、恐惧、忧虑、动荡不安的环境的时候，神用一种的温柔体恤的态度
来爱我们。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当我们可能在忧伤啊、艰难啊、在痛苦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位温柔体恤的神，他就在当中会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发觉神那种属性真的很特别，就是你人世间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态度都会比较强硬啊，甚至乎不合宜，但是神因为他这份温柔体恤的爱呢，就令到他跟我们相处的时候呢，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在希伯来书会讲到呢，因为道成肉身的主来到人世间，他凡事受过试探，所以他亦都能够体恤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失败，知道我们即动荡不安的时候，在当中他会用他那份的温柔体恤的爱来安慰我们，来再一次的扶持我们，让我们有力量去走。我相信这个都是给我们一个不单止认识神的爱得着安慰，也都给我们能够学习，即当我们同旁边的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同样有一份温柔体恤的态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的慈爱去到第四部分呢，就是牺牲舍己的爱。我想跟大家将这段经文读出来，就是记载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我们一起将这段经文读出来，请。为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神的爱的时候，其中最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救赎的大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用人的智慧去数算或者去分析或者去否析神的爱的时候，很多时候的部分都是去到啊，神在我一生当中给我很多的恩典，给我很多的帮助，给我很多的扶持，给我很多的安慰，给我们去体恤，是这些全部都是神的爱的一部分。但神的爱最最重要的部分在哪里显明出来呢？在十字架。因为若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舍身流血牺牲自己来作为挽回祭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和我今天都不能够坐在这里。所以在当中呢，我相信呢，如果我们对神的爱要真正有一个认识呢，就是透过十字架。但是这个不是一个道理，就只有好像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保罗提到我们为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唯有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本相，我们能够体会到道成肉身的主就甘心乐意来到人世间为我们舍身十架的时候，我们先对神的爱有一个真正的认识的起点。如果我们没办法认识神这份牺牲舍己的爱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真正认识神。所以在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但当然如果我们认识了神的爱的时候，也都希望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所面对旁边的人与事或者侍奉的时候，我们都是不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求别人的益处，乃求神的国度的益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的爱里面呢，是有一份牺牲舍己付上代价为到别人的好处而摆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咁第五样呢，神的爱的特质呢，就去到宽恕同埋赦免嘅爱。喺当中咧，我特别咧好深体会到，就系施洗约翰当佢嚟到人世间侍奉嘅时候咧，佢会讲出一句为主作见证嘅说话，就系看啊，神嘅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嘅。神的爱里面就是说，按照他的圣洁公义，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所以人世间为什么这么多痛苦祸患，因为罪的缘故带来。但神的慈爱就是说，如果当人愿意悔改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一种慈爱的属性就是他愿意宽恕，
他愿意赦免，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地方，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地方。在当中我们很多人际关系的相处，我们都同样会带来很多的伤害，但如果当人愿意悔改回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同样能够有宽恕赦免的爱来实践呢？所以求主帮助。在当中特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第一个祷告常常在我心灵里面去提醒的，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那我就相信我们如果这样看神的爱的特质呢，能够一步一步丰富了。第一，神的爱呢是恒久到底的爱。第二，神的爱是那份怜悯恩慈的爱。第三方面是温柔体恤的爱。第四是牺牲舍己的爱。第五是宽恕赦免的爱。好，然后我们去到第六部分。我发觉在现今世代的教会呢，对神的爱呢可能头五部分都不会有所偏差，因为从圣经当中很容易去看得到啊。但是第六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忽略的，就是神圣洁公义的爱。神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他真是万不义，有罪为无罪。所以我们会看到呢，留意呢，我在讲义当中记载了一些经文呢，他讲到神的慈爱，他是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那些人是什么人？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啊。所以当中我们会留意一件事情，神不是一个糊涂的神，他是一个定义要赐福，将他丰盛的慈爱赐给他所爱的人。但是要留意那些的慈爱是归于敬畏他的人，就是那些愿意遵守神的约，纪念神的训词而遵行的人。因为为什么呢？神的爱里面有圣洁，有公义。咁仲有一件事情呢，我哋今日好多时候都忽略咗嘅，原来神嘅爱里面仲有管教，仲有责备，仲有挽回。所以我哋留意呢，喺当中呢，喺箴言同埋希伯来书呢，有两段经文我觉得会对今日嘅基督徒或者教会好宝贵嘅提醒啊。神真係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嘅慈爱，佢且温柔体恤，係恒久到底嘅爱。但係如果真的属于神的人，是神所爱的人的时候，他会有管教，他会有责备，他会有鞭打。在当中目的就是要将人挽回，重新行一条蒙福的道路。我希望将这两段经文和大家一起读出来。第一段就是箴言的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慢慢读下。请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箴言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当我们讲到神的慈爱的时候，原来在神的慈爱里面，他的爱必责备。就好像世上的父母亲爱他所喜爱的儿女的时候，当他要教导他们的时候，希望他成为一个正直良善正常的人的时候，当中都会有责备。好了，但是神不单止责备，如果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面发现用到的不单止是责备，还有管教，还有鞭打。我们一起都登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读出来一下。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如主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必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六节。嗱，呢段经文咧系我哋其实真系唔系好希望睇到，因为我哋常常上当讲到神嘅时候，我哋希望会讲到神嘅慈爱、神嘅恩典、神嘅保守、神嘅安慰、神嘅帮助、神嘅同在。但等之会要留意一件事情呢，就话呢啲全部都系神为我哋所预备。 但是当中只有一件事令到这些的恩典不会临到我们身上的，就是当我们行差踏错的时候，当我们犯罪作恶的时候，当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发现神所预备一切的恩典和福气竟然好像烟消云散一样，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神不想我们这样，于是他会用什么方法希望我们重新在恩典当中呢？于是他会有时是责备，但有时会是管教，有时是鞭打。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呢，盼望我们了解了神的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圣洁公义的爱。因为他卖不义，有罪为无罪，但因为爱我们，要我们重新得到神的恩典和福气的时候，于是他当中呢，他要有管教，有责备，甚至乎有鞭打。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认识的时候就不要怕，当神的管教来到，当神的责备来到，当神的鞭打来到，他不是一个惩罚，他乃是一个将我们引回神的恩典当中的途径。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甚至乎神的管教来到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心存感恩，就我们能够向神说，神啊，感谢赞美你，你因为爱我的缘故，用一些方式将我挽回，重新行在一条恩典的路上。所以求主帮助。咁样嚟到第六部分呢，咁我哋会对神嘅慈爱呢有一个比较全面嘅认识下。但当然最后一部分呢，就係、是、等候盼望嘅爱。等候盼望嘅爱呢，就喺边度表达到出嚟呢？其实最深刻嘅就喺浪子回家个比喻里面。我哋发觉浪子是一个离弃父亲、离弃家庭的人，但很奇妙一件事，神的爱里面，这位父亲的爱里面，就是一个等候他回转的爱。而且这个等候是有盼望，盼望是什么呢？即原来神的爱里面，他会知道有一天他所爱的人，他会回转头的。所以在当中，我觉得神是一个忍耐宽容的神。虽然人他所爱的人因为人性的软弱，我们会有失败，会有离弃主，有心无力的时候，就好像今朝当年弟兄的正道一样，我们信主的时候头半年，我们带着一份兴奋的心、雀跃的心、感恩的心去爱主，但是很快随着时间呢，慢慢这份爱就会挑淡了，甚至会流失了。但有一件事很特别的地方，这位慈爱的天父，这位十字架上的救主永不灰心，他等待我们回转头的回转归向神。但这份等候盼望的爱呢，令到我们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今年且留着，即是在当中我觉得神是一个给人有机会的神，因为这份等候盼望的爱呢，令到神一路的宽容忍耐我们。所以为什么当我们看圣经看到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未终结，为什么主还未荣耀再来，原来神是给人有机会，因为他愿人人都悔改。神就盼望每一个属主的人呢，是我们可能有一段软弱失败的时候，有一段离弃神的时候，但是顶节目记住，神仍然在我们旁边等待着我们，只要几时我们愿意悔改回转的时候，原来神已经在这里了。如果我们认识神这份慈爱的时候，当我们有软弱有失败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导致到去到完全灰心失望的时间，原来神一直等候忍耐盼望我们回转归向他。所以求主帮助啊。我相信呢，我们如果这样去看慈爱的神七方面这个慈爱的属性呢，对我们就比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因为当中一方面我们会感恩，一方面我们又会有信心、有勇气、有盼望，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会谨慎自守、警醒度日，不知道离开了神的恩典。但是到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时间，我们仍然有一份盼望，就是说神是一个等候我们的神，祂是忍耐我们的神，祂是盼望我们回转归向祂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发觉如果我们这样认识神的慈爱的时候，第一方面我们自己真的能够有信心、有勇气，能够刚强壮胆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度日。但是另外一件很重要的，我们学习神的爱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面对旁边人与事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都同样有恒久到底的爱、恩慈怜悯的爱， 温柔體恤的愛，犧牲舍己的愛，寬恕赦免的愛，和一份聖潔公義的愛，和等候盼望的愛。求主幫助以勒家，我們能夠因為對神這個慈愛的認識的時候，我們能夠有這個回應。所以當中求主幫助我們。但是最後我都引用了一段經文，就是說講了很多，我們從聖經當中將神的慈愛述說了出來，但最後這些都是知識，除非基督的愛、十字架犧牲救贖的大愛真的在我們心靈裡面動工，以致我們才能夠真正的明白、掌握並且實踐。所以最後一段經文我希望和大家一起讀出來，就是記載在哥林多後書五章十四到十五節，我們找到，我們一起讀。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為我不想一人既是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他是眾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是看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哥林多後書五章十四到十五節。
我們一同起立，我們有個同心祈禱。我们同心恳求天父上帝，藉着十字架上救主耶稣基督牺牲的大爱，藉着真理的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神你的慈爱。因为我们今天所分享到的都是一些人的头脑知识的传递，唯有主你的灵工作，主你十字架的大爱感动我们，先能够真正明白和体会，以致我们先能够真正在我们里面得着神你要我们得着的。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话语当中对主的属性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更深的了解、更深的体会的时候，能够将我们内里的生命更新而变化。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真的里面无能为力，唯有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先有力量奔跑这条跟从主讨神喜悦的道路。今天神所喜悦的正正是我们人性所不喜悦的，神所不喜悦的正正是我们人性所喜悦的。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大的障碍，很大的难阻。主啊，恳求你不单止用宝血来洁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和过犯，更加藉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牺牲救赎的大爱，在我们一生里面不断作感动的工作，让我们常常思念到主竟然为我们这班不配污秽的罪人舍身十架来拯救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体会主的恩、主的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一生甘心乐意去讨主喜悦，以致我们成为蒙福的一群。求主帮助教会，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